先来关注以色列地面战的最新情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外界人道停火的呼吁。以色列部队星期二攻入了加沙纵横交错的地下隧道系统，打击哈马斯武装分子。现在我们先连线美国之音驻以色列特拉维夫特约记者赖素芬，请他来介绍最新的战况。赖素芬，您好。
你好。
请介绍一下以色列地面战现在推进的情况。
他们其实从星期五上个礼拜五开始往加沙进去，其实他们的进展比预想的还要快速。其实他们是分陆海空，当然是陆海空一起攻击，可是地面攻击是分三路，北边，然后东北边还有东边。他主要是想把加沙走廊给分成两块嘛，北加沙跟南加沙。那他们的进展其实比原来想到的已经快接近了那个加萨的那个加萨市。然后昨天其实他们的伤亡对以色列来讲还算是蛮严重的，他们有12名士兵伤亡昨天，然后主要其中有7位是因为他们被那个反坦克飞弹给击中了。可是主要的伤亡就是他们从东边要往那个这个一个叫做贾巴利亚的一个难民营出去，要去攻打那个他们那个所谓的贾巴利亚旅的这个指挥部。听说他们已经把那个贾巴利亚难民营指挥部的那个指挥给杀死了，然后他们已经往加沙靠近。其实他们的那个地面攻击，那个国防部长其实在昨天就是在电视上就他有看到他对士兵们说，其实这一次的预计是会是一个比较持久，而且可能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其实以色列人一般都是有心里有数，这一次不是那么容易，而且不像上次2014年那一次进入加沙的那么快速解决。
那么近日联合国通过了人道主义的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正如美国不会在珍珠港袭击或者911恐怖袭击后呢同意停火，以色列也不会同意停止和哈马斯的敌对行动。那么针对这个停火救援难民和人质这样的国际的压力，以色列民众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其实以色列向来就是一个很多声音的一个国家，它是一个民主国家，可是这一次其实就是停火反战的是有，可是很小声音。上个礼拜应该是礼拜五礼拜六有一些，可是你算算顶多三四十人在街上说 ceasefire 停火，然后他们主要的是要把人质放出来。然后我觉得这些主张停火的很多是跟那个人质家属是有关的，尤其是上个礼拜因为地面攻击开始展开大规模地面攻击的时候，那个人质家属230几个人质家属人质的家属他们都很担忧他们自己亲人的安危，所以他们就紧急要求跟那个总理还有国防部长要紧急会议。所以星期六他们就那个纳坦雅胡答应了跟他们开了一个2个多小时的会议，然后第二天他们也跟国防部长展开一个紧急会议。当然他们的要求就是希望那个政府要在考虑他们这个地面攻击的时候要考虑他们家人的安危，人质的安危。然后因为那个哈马斯有要求说他们人质交换跟在以色列大概有6000名哈马斯巴勒斯坦的那个囚犯在以色列的监狱里，他们说要跟他们囚犯交换。所以在那个人质支持人质的家庭还有人质家庭，他们很多就这个声音就很强烈，说希望要囚犯交换这个条件。所以反战的声音大部分是比较是支持人质的这种声音，可是算是少数，一般人还是支持战争的。
那么现在中国中东问题特使翟俊近日在访问中东试图呢推动这个停火和谈，以色列怎么看中国的立场和作用呢？
其实中国你知道那个中国本国内到底没有很强烈的声音在谴责或者是那个对中国的立场没有很明显的这种表达意见，其实是在海外，他替用海外，比如说在那个联合国的那个大使， 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在因为上个礼拜25号10月25号有一个美国提出的 UN 的提案，就是要谴责哈马斯，然后就说要赶快解放人质，然后而且支持以色列有自卫的一个条款。结果是俄罗斯跟中国否决了这个提案嘛，所以就那个驻联合国的那个大使马上就谴责中国跟俄罗斯，然后在驻台湾的以色列代表也表示了对中国的遗忘，因为中国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谴责哈马斯，而且王毅还表示说以色列现在的这些行动已经超越了自卫的范围，所以以色列对中国是有这方面的一些谴责。可是在本国内，因为我觉得他们官员大家现在忙着针对，是忙着打战，他还没有时间去在国内去谴责，他是利用在驻台湾的那个代表，他叫 Maya Yaron， 他表达了对中国的失望，他觉得中国的这些东西，他用那个字眼，英文的字眼叫做 disturbing， 就是说让人觉得很
不安，
对，很不安，怎么中国没有马上去谴责，而且不谴责哈马斯。
好的，那非常感谢赖素芬。以上是美国之音驻特拉维夫特约记者赖素芬的连线报道。那现在呢，我们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以色列和哈马斯在加沙激烈冲突之际，中国的中东问题特使翟俊正在中东访问，推动停火，呼吁在两国方案的基础上重启和谈，试图扮演中东和平的中立斡旋人。可是在另外一方面，中国官媒和网上的反以色列和反犹太人情绪高涨，官媒《中国日报》指责美国站在加沙历史的错误一边，还有大批的网民说以色列遭到攻击是咎由自取，甚至把以色列和纳粹分子相提并论。官媒社媒反犹言论一面倒，中国在中东问题上能否承担中立调停人的责任？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台湾时评作家汪浩博士，还有一位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那首先请教汪浩博士，近日这个中国媒体和网络上反以色列和反犹太人的言论激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中国日报发表的这篇评论，指责美国站在加沙历史错误的一边，还说华盛顿对以色列的长期支持使其对巴勒斯坦人的利益，包括他们对成立独立巴勒斯坦国的需求视而不见。另外中国的网红呢，把反犹的情绪蔓延到支持以色列的各个西方国家，特别是在德国总理舒尔茨谴责哈马斯后，中国网民在德国驻华使馆的官方微博上谩骂，把以色列人作为纳粹分子。那在中国试图作为这个独立调停人的这个同时呢，这个官媒和社媒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边倒的言论呢？
中国政府对于以哈冲突所表现出来的假中立，真正的挺恐怖组织哈马斯的这种态度，跟中国政府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冲突中所表现的假中立，但实际上挺俄罗斯的态度是一样的。就本质上它是为了一个反美的全球战略出发，为了挺这个通过挺俄罗斯挺哈马斯，本质上都是为了中国的全球的反美战略服务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实际上是没有办法继续维持他过去几年跟以色列逐渐发展起来的友好的关系。实际上大家如果回顾一下过去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色列跟中国的关系是相当友好的，以色列大量的向中国转移最先进的技术，帮助中国发展最先进的武器，甚至这个纳坦雅胡他的总理本来在11月份是预期要去访问中国的，可是在一旦发生了问题的时候，中国就马上一边倒的这个实际上支持了这个进攻以色列的恐怖组织。那么现在的中国的问题是他在实际作为上的严重的双标，因为他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全力支持所谓的阿拉伯 伊斯兰和这个哈马斯的恐怖组织所谓争取他们的国家的独立，所谓要发展这个两国论，在这个巴勒斯坦在中东地区发展巴勒斯坦国和以色列国的两国的解决方案。但是中国同时在自己的境内大力的打压这个新疆维吾尔的穆斯林，大力的打压新疆维吾尔人的主张的东土耳其斯坦的独立运动。所以从大力的把这个东土耳其斯坦的独立运动打压成为一个恐怖组织、恐怖活动来进行镇压。所以中国这种双标的这种态度在这个国际社会上让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所以现在以色列对中国的态度非常的恼火，对于中国跟中国进一步发展关系，中国是一个出卖盟友，为了更大的利益来这个不惜牺牲长期跟以色列和跟乌克兰发展的友好的关系，这样的作为在国际上引起了越来越大家的警惕。
嗯，那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近来欧美国家反对以色列的情绪和言论也有大幅度的上升。美国倡议团体反诽谤联盟表示，从10月7号到23号，反犹事件比去年的同期增加了将近400%。美国的司法部表示，正在密切监控针对犹太人和穆斯林日益升高的威胁。美国总统拜登呢，也对这个反犹太主义和反伊斯兰恐惧症啊。和伊斯兰恐惧症了表达了谴责。那慕容雪村先生，您怎么看这个西方国家的反犹事件在增加，它和中国的反犹情绪有什么不同或者相同的地方吗？
西方的反犹思潮呢，与宗教冲突有关，也跟大流散之后犹太人与欧洲各民族混居的这段历史有关。我们今天在这里呢，不可能把这段历史梳理清楚，但可以说中国的状况与西方不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见过一个犹太人，也并不了解犹太教，所以中国的反犹情绪就只能从中共的宣传中来寻找原因。就像刚才汪浩博士所说，从1949中共建政以来，中国政府一直秉持反美主义的立场，在需要美国帮助的时候，比如说在赵紫阳胡耀邦时期，这个政权呢会消极的对抗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也因此他多次在联合国大会投下弃权票，意思是我不反对美国，但我也不支持美国。中国呢也因此成了联合国安理会中最不负责任的成员。但从习近平时代开始，状况开始发生变化，这个政权开始积极主动的反美，他支持巴勒斯坦并不是真的关心巴勒斯坦人民的境况，而是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他的逻辑是凡是美国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所以在中国的报纸和电视上，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竭力的塑造以色列的残忍卑鄙的形象。而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我们知道大多数人很难接触到不同的信息，也很难对抗中共的洗脑教育和愚民宣传。所以呢，党国让恨谁，人们就只能恨谁，等到党国转换立场，人民也只能被动的跟着党国转换立场。
慕容雪村先生也提到，这个中国网络审查呢很可能是删除了这个一些温和和理性的声音，那么剩下的就是一些得到中国政府允许或者纵容这样的一个声音。那我们的网友，有一位网友叫 CHF118， 他说3200多名儿童被屠杀了，是时候停止屠杀了，任何一方对平民及儿童的屠杀都是可耻的。那汪浩博士，您怎么看要求求以色列停火这样的国际压力呢？
当然在一个战争的冲突之中会有平民的伤亡，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国际社会当然会给交战的双方以压力，希望他们能够遵守战争法的各种的规定，能够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那么同时给这些无辜的平民能够给一定的人道援助。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哈马斯作为一个恐怖集团，他们是通过绑架平民，让平民作为他们的挡箭牌，让平民作为他们的人肉盾牌来进行他们的所谓的抗争活动。而他们这一整个以色列的突击啊，完全不顾任何的平民或者非平民的这个国际法的要求。他们对于以色列的一个音乐会里面几百个平民在那里参加和平音乐会听音乐的人进行无差别的这个消灭，无差别的绑架，无差别的迫害，这个都是完全不顾所谓的对于平民的这样的一种国际保护的一种国际战争法的要求。所以我们现在对抗的不是在一个正常的战争状态的一个交战双方的这样一种要遵守国际战争法的这样一种状况，实际上我们在对抗的是一个完全不遵守任何国际法规则的一个恐怖组织的一种活动。那这种活动必须要铲除这个恐怖组织才能够最根本的解决问题。当然长远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要通过政治手段，通过这个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巴勒斯坦国和这个以色列国的和平共存的这样一个国际的公认的安排。问题是哈马斯这样的恐怖组织，他们不接受一个真正的两个国家的这样一种和平的安排。他们所宣示的立场从来都是用不惜任何方式要在地球上让以色列消灭，要彻底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这个说老实话也是哈马斯作为一个恐怖组织跟巴勒斯坦国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勒斯坦国政府的立场是很不同的。这一点我想我们的观众必须要搞清楚。这个在巴勒斯坦内部，哈马斯跟巴勒斯坦政府的立场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刚才二位也提到中国这个反犹反以色列的声音是把这个和反美国结合在一起。那慕容雪村先生另外也有分析指出呢，这个中国现在也是基于一种内政的需要，中国有3000万穆斯林人口，尤其在新疆还有分离主义，如果中国跟穆斯林国家闹僵，那么这些分离势力的生存空间就会大得多。现在几乎没有穆斯林国家支持新疆的分离势力，这也就是中国在国际问题上偏袒穆斯林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您是否赞成这样的分析呢？
这个分析呢说出了一点道理，但我想呢还有更重要的可以补充。其实伊斯兰世界的这些国家之所以对维吾尔人的遭遇，对他们受迫害的这种境况沉默不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经济体量太大，以及它的金元外交。换句话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政府用钱来收买这些政府，让他们不要为维吾尔人发声。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假如中国政府，假如习近平不是这么大方的四处撒钱，那么这些伊斯兰世界的这些国家，他们会怎么看待维吾尔人的遭遇？我想他们更有可能为他们的穆斯林兄弟发声呼喊，因为毕竟他们是同样的信仰，同样都是穆斯林兄弟。也因为对维吾尔人的迫害，他们在新疆建起了无数座集中营，关押了上百万人。那么对维吾尔人的这种迫害，使得当局呢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关系上其实处境非常的尴尬。这是他在国内没有大肆宣传，只是暗地里纵容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如果中国支持以色列吧，那相当于跟美国站在一起，这怎么可以呢？如果支持巴勒斯坦，那么你又如何解释维吾尔人所受的这些迫害？所以呢，中共当局呢，竟然陷在一个两难的尴尬境地，他是基本上两头都不讨好。以上。
那王浩博士，以色列 赖赫曼大学亚洲政策问题专家吉达利亚阿夫特曼对纽约时报表示，中国想把以哈战争作为中国公众中塑造反美叙事的方法。网上的激烈言论的部分源于把谴责以色列和谴责美国、批评犹太人和批评美国人结合在一起，这是中国试图在填补美国在中东留下这样的一个空白，这样一种企图。您的看法？
确实是啊，中国在过去十年，特别是在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了以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了以后，美国现在这么多年十来年已经不再从中东进口石油的情况下面，中国已经取代了美国成为中东石油最大的购买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中国当然希望取代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不断的通过拉拢各中东国家，特别是中东国家的那些统治阶层啊。但实际上大家要知道，中东国家很多统治阶层是非常非常腐败的啊，统治阶层。那中国通过各种腐败的手段拉拢这些中东国家的统治阶层，来这个扩大他自己的影响力啊。那但是就像刚才
慕容雪
村说的，他的这种作为实际上在解释他在中国内部对于穆斯林、对于维吾尔这个穆斯林的镇压是非常矛盾和冲突的。所以他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为了反美，他要这个明显的在这次以哈冲突中支持哈马斯反对以色列，但是在这个国内又要继续镇压穆斯林，继续镇压这个新疆维吾尔族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政策就让很多人觉得他是非常双标，非常的不能够解释他的这些政策的一致性，非常的随心所欲，纯粹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几位网友和观众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啊。塞尔他说，中国无人机技术也是以色列支持的，这还是在美国的限制之下，还有以色列和中国的教育互动对中国的帮助是巨大的。 FR Chan 他说，此次以哈战争绝对是哈马斯幕后的引武者的策划，其目的就是牵制美国在印太和全球的部署。还有一位杨他说，客观的人都会支持哈马斯保卫自己的国家。Shinton Lee 他说，应该取消专制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台湾时评作家汪浩博士和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